好，我们继续来讲我们这个主题：属天医治与神圣健康。今天早上我要花一点时间给大家讲关于神圣健康。我们讲到医治，可能今天这个世代有比较多的基督徒，他们开始更多的认识关于神圣的医治。关于属天的医治，关于我们直接从神得到医治，就是这些年也有好些聚会，他们的 DM 上面会宣称那个讲员有医病的恩赐，人可以在那里得到医治，所以可能有更多弟兄姊妹注意这些事。也有更多的医治的神迹，有这样的见证，这都是很宝贵的。可是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不只是认识医治的神迹，我们要知道医治是包含在救赎里面的。当我们寻求医治的时候，那个跟我们得着救恩，要完全的被神得着，要。让神的旨意成全在我们的身上，神可以把他的教会建立起来，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不是只有，病得到医治。你知道，你病得到医治，或者使你多活几年，最后还是会死。如果主没有先回来的话，你活60岁跟活80岁，当你快要结束的时候，回头看。你会就会觉得都差不多了，对不对？横竖你没有办法靠过去的日子过生活，已经过去了，管它多少年，到时候你都会觉得差不到哪里去。如果我们得到医治，使我们身体更舒畅一点，可是你如果活久一点的年纪，你会变老。一个人老了以后，再怎么样都不会像年轻人一样，经常觉得精神饱满，经常觉得非常有活力，喜欢跳，喜欢扭一下，干什么都可以。你开始不再是这样，对不对？像我自己开始，有时候会想这个问题，我在浴室就会想说，如果我现在是70、80岁，可能刚刚那一下子我可能就会滑跤了，所以。可能要开始留意像这一类的事情，所以你无论怎么样得着医治，那个毕竟不是长存的。那么得着医治有这么重要吗？只是为了让我们健康一点，多活几年，可以更多的侍奉或者像这些吗？不只是这样，当然包括这个，可是不只是这样，因为我们在寻求得医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追求的过程是一个我们灵魂、身体都成圣得赎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姊妹能够从圣经里面认识关于神怎么样讲到医治，而不是只是集中在神的大能可以医治我们，有圣灵的恩赐，我们可以得到医治，这是我们这个课程很重要的目的。可能坊间有许多关于医治的书，我发现他们多半在教导我们怎么样凝聚信心，怎么样宣告医治，并不多有书本把关于圣经里面医治的各方面的真理，更全备一点给我们介绍。经过那么多年，我还是觉得，就我所知啊，2本书比较多做这个事，其他很少有书做这个事。尽管它的名字可以叫做医治，或者有很厚的一本书，可是那2本都是比较古典一点的，一个是穆安德烈所写的《The Divine Healing》，以琳出版社给他出版了，他的中译本，在前几年，十几年前，他把它叫做《属天的医治》。另外一本是 A.B. Simpson，就是我们刚刚唱的诗歌提到的宣信弟兄，我们的宣道师就是他们的团体所出版的诗本，宣道会出版的诗本。 这个 A.B. Simpson 弟兄他自己曾经从好几种疾病里面得到医治，那他写的一本书也叫做 Divine Healing， 好像我们的中文译本比较古老一点，就叫做论神医啊，论神医，有可能你还是买得到，宣道出版社出版的。这两本好像我们至少属天的医治吧，还是论神医可能也有，我们这次的书房也有卖，我不知道有没有被人买去了，我不晓得，也许大家不太注意到像这样的书。那我们的讲义也有很丰富的资料，关于各种圣经里面怎么样讲到这些，还有一些圣经里面的例子。那虽然教会逐渐的更多认识医治可是在我刚刚讲的这一方面，可能弟兄姊妹都还要更丰富的去认识他圣经怎么样讲医治。可是有另外一个题目可能比医治的亮光更少被注意，就是我们所说的神圣的健康啊。我发现可能有的人他们曾经生了病，他们后来好了，也许借着医药，也许借着祷告，后来他们可能就更多的注意身体，他们就开始注意食物怎么样吃比较合适的食物，那这些可能也好，可是我觉得这个跟我们所要讲的神圣健康也许还是不完全一样，因为有一些人他们注意的是跟着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怎么样讲到食物比方他们如果曾经有癌症以后，他们就开始留意我们尽量不要多吃肉像这一类的，或者吃另外一些特别的食物可能也有一点帮助，可是我们要讲的神圣的健康不只是这样，不只是这样，我们应该从圣经里面来了解到底基督做我们的健康是怎么样一回事，这是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所要提到的。我想今天早上我们不可能把这个题目讲得完全，但是我们会触及一些，但是在讲这个之前我要先花一点时间讲另外一个很要紧的题目。我们在讲到医治，我们要讲一个要紧的题目，就是关于我们的身体，关于我们的身体。过去两天我有两堂的聚会讲到关于我们的心灵，当然心灵也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我们讲到心灵的医治，讲到心灵的健康，可是今天早上我要讲一点关于我们的身体。我在讲义的很后面有几个附录，第三个附录是专门在讲到身体得属，这个是前几个月我在南部一个教会讲罗马书，在讲到第八章的时候，我用了接近一整堂的时间来讲到关于我们的身体，这是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非常要紧的一个题目。后来我请人帮我稍微誊录出来，我把它整理一下放在这个讲义里面，这关于身体是我们的身体得属。我请大家先看罗马书，罗马书第六章，我们既然在讲到医治跟健康，认识一点我们的身体是有帮助的。也许你觉得我当然认识我的身体，我已经跟他相处了20几年、30几年、40几年，我们试试看圣经里面怎么样，看看圣经里面怎么样讲到我们的身体。先看第六章，对不起，也许我们先从第八章看好吗？第八章第十节，罗马书八章十节，一起来读：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这个是 很要紧的一节圣经，就是当基督在我们心里的时候，当我们接待基督的时候，神做一件事，使我们的身体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那我们看第六章第三节到第五节，第三节到第四节，来，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这里也是同样的意思，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接待耶稣，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重生得救，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就是基督的死我们一同享用，我们一同有份，我们有份于他的死，我们归入他的死，也跟他一同埋葬。那你埋葬的时候是把你的身体埋进去嘛，对不对？无论土葬或者是先火化了再埋葬都是一样，所以那个意思就是使我们的旧的这个身体与他同死。基督如果在我们心里，或者说基督如果在我们里面，身体就因为罪而死，心灵却因为义而活。我们这个身体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啊！神造人的时候造了这个身体，这个身体是为了要承载神的丰富的。我想我们应该再看另外一处圣经，哥罗西书第二章，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一起来读。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后面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那我相信上帝造我们的身体有一个重要的目的，要承载他的丰盛啊！神是伟大的，神是 无穷无尽的，神是丰盛的。他造人的时候，他希望我们人能够分享他的丰盛，这个并不容易，因为他是无穷无限的。你知道，就是神造人，他也没有办法说他的无穷，他就立刻造出一个跟他一样完全无穷无尽的，他不是这样。可是神还是想让他所造的变成这样。那神用他的智慧设计这整个救赎，有一天他的这个旨意，他这个计划，这个目标要成全的，我们要跟他的无穷无尽有份，我们要跟他的性情有份。那他造我们的身体的时候，把我们造成像这样可以承载神的丰盛。你知道我们人也想造跟人一样的东西，想办法造出跟人一样的东西，我们也获知一点成就。我们造的 robot， 造的机器人现在的机器人逐渐的越来越接近科幻片所说的那种机器人，有的机器人开始拥有类似我们的身体的样子，不只是机器而已可是要到魔鬼终结者那种地步，当然还有相当的一段时间。事实上到现在为止，我们连一些基本的机械性的动作，我们都还跟我们实际上这个身体还差别非常的巨大。我常常喜欢用我们的手来做比喻，这个我们常常在用的东西，我们这只手，我们这只手拥有的功能实在是非常的多。机器人也有手，对不对？事实上机器人最重要的科学家想设计的东西之一就是手，因为手是最做事情最主要的，对不对？好，如果我们人手能做的全部都有机器人来做，那就方便很多。可是你知道机器人到现在有很多手能做的动作它还不能做，它还做不少事，而且有时候做的比人类做的更精彩一点，因为它可以有力量，它也不怕受伤哈。可是有一些动作，我很喜欢举一个例子，就这么扭一下这种动作，我想机器人做不到。我不是说它不能做这个，它可以的，那个夹住扭一下，这个只要两个机器的作用就可以了。 啊，一个是前后这样一夹，一个是有一个转轴，这样一扭就可以了。可是你知道我们人类扭这么一下，这个功夫可多了哈、哦，你知道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你也可以经过一个人旁边，偷偷捏他一下，让他痛一下。你也可以是恶狠狠的妈妈，给他的儿子这样用力扭一下，要让他很痛，啊，淤青。你也可以看到一个很可爱的小孩，你扭他一下，表示你很爱他。哎呦，这个很恶的扭跟表达爱意的扭，哪一个机器人做得到啊？他顶多能做说扭轻一点，扭重一点，连这个都很困难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人类想要造出一个跟自己一样的东西是很不容易的。可是上帝造我们，他用比人类大得多的智慧，他想要我们能够承载他的丰盛，他用泥土捏了人，吹一口气在他身上，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人站起来的时候，这一个身体是要承载神的丰盛的。这是很奇妙的事。你知道我们的身体是要承载神的丰盛的，我们长这个样子，所有的机能都跟承载神的丰盛是有关的，对不对？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眼睛所看的，我们眼睛能够看是一件奇妙的事，哎，对吗？我们接受的光，我们就看成可以看出这整个的这样一个我们四周的环境，这是很奇妙的事。我们能够接受色彩，光明暗不同，我们借着这个来了解距离的远近，那个东西可能是真的，可能是假的。我的意思是，有时候只是阴影而已。你怎么样分辨这些？这个是很奇妙的事。事实上，人类会这样分辨，并不是一出生就会的，对不对？小孩子刚开始看的世界一定跟我们不一样。妈妈们，你有没有去注意这样的事？小小孩刚出生的时候看的世界跟我们不一样。很小的时候，事实上他看得很近，所以你只要离他1公尺左右，我想他看不清楚你。所以你怎么样给他比他，他不会太在意，他比较在意声音啊，味道啦。逐渐逐渐他能够看，也许半岁大的孩子他看周遭的环境，可是他看的世界跟我们一定不一样。为什么我这样讲？我看过一篇文章，有一个人他从小是失明的，从来没有看过东西，后来到中年的时候，那是一个富人，到中年的时候很奇妙的借着现代的医学他能够看见。可是他刚开始看东西的时候出许许多多的差错，因为他看的东西跟我们很不一样。我们分辨那个物体前后大小，所有这些对他来讲他都不是这样。他要说看前面只是一片红，其实对我们来看那是一个具体的，有一个东西在那里，也许是一个消防栓，是一个红色的，可是他看起来就是像这样。他后来给人形容，他需要走过像小婴孩逐渐长大，借着年日经验逐渐的累积，能够看得更合适。他也许比小婴孩长大更困难一点，因为他已经是长成的人，心智是长成的，所以他已经很多接受很多东西，所以他现在要专门来学眼睛这件事情不太容易。而我们神安排我们从小学这个，是因为小孩很小的时候他的心智能力还没有那么发达，对不对？比黑猩猩智力还低一点啊，他也没有很多的事物要做，事实上他连动都不能动，就这个样子躺在床上要躺半年才稍微能够翻身。所以他竟有不少时间学习看东西。我详细的讲这些东西是因为其实神借着这个 vision 我们可以看东西这一件事，要我们学习另外一个更要紧的东西，就是一个里面的看见，一个 我们能够看见神的这个看见，神要我们看见一个属灵的世界，那个其实是我们天生就有的一个本能，可是神借着我们这个外在的身体造一个外在的物质的世界，让我们看这个学习到最后，我们能够清楚的一看过去，你可以清楚的分辨树叶子各方面很清楚。如果你视力跟我一样好的话，你看的世界很细致哈，很漂亮。神盼望借着这个，我们能够去揣摩，去明白，我们应该这样认识他。我们里面对神的看见可以变成这样。希望你不要信主许多年，仍然像那个眼睛刚被打开的妇人一样，看东西一片红嘛，亮亮的。你提到神就只提到像这些话。你了解我讲的意思？我们可以对神有更多的认识，我们里面的眼睛可以有更多的认识。而当我们，你有没有发现，当我们看见一个东西的时候，很自然影响我们的生命。有的时候一些景观，我们一看，哎，里面就赏心悦目；有一些东西一看，你就觉得恶心啊，就很恶心。很有趣哦，有一些恶心的东西并不是人弄出来的，是上帝造的。你有没有看过有些很恶心的动物，神造的？哦，就是连植物也是，有一些东西你一看就觉得很明亮，很这个愉悦。可是有一些东西，包括植物，包括动物，你一看就，那谁都去看呢？怎么是这个样子？为什么神造也要造成这样？并不完全是因为人堕落的结果，因为神要我们学习的东西，里面的已经学习的东西，包括我们要能够分辨好的跟坏的。如果神没有造这些东西，我们大概就不会有这种词叫做恶心。可是那个会使我们，哎，对于属灵的事各方面的认识能够更完整。所以光我们的眼睛有很多可以说的，何况那只是我们的器官里面的一样而已。我们这整个人是为了承载神的丰盛的，你不要轻看你的身体。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身体并没有一直这样维持下去。当亚当不顺服神堕落的时候，发生的一个重要的改变，不只是他的心灵，也发生一个改变在他的身上，对不对？当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个意思就是预言了他不顺服神将要进到他的身体里面，这个身体要变成 mortal， 变成必朽坏的身体。所以人类就这样生活了许多世纪，来到我们今天，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觉得人就是这样。如果我们看见一个活到九十几岁说，哇，实在是福气啊，长寿啊，神可能觉得很可笑，你原来是永恒的，活到九十几岁，什么福气？那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已经习惯了，我们习惯我们是必朽坏的人，神不要我们习惯这个，他命定我们要活在永恒里面的，他来成全救恩，要把我们从这种千古的咒诅里面释放出来，要把我们从这种我们自己以为注定的命运里面释放出来。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是神所计划的，神伟大的救赎。而所有这个救赎很重要的一件事是发生在我们身体里面。我们常常传福音，我们说啊，哎，要为他的灵魂祷告，灵魂要得救，这些都是对的，那个是一个起头，是一个核心的东西。可是你一定要认识一件事，就是救赎最巨大的关键是在我们的身体上面。你如果读罗马书，你会发现身体是罗马书的主题之一，因为他在讲救赎。当亚当堕落以后，我们的身体就跟着就败坏了，从此以后人是必死的。为什么？因为罪混进了人的身体里面。 你无法解释这是怎么发生的，可是就是发生这一件事。从此以后，人的身体本来神放在里面的一些欲望都开始扭曲，无论对食物的欲望，对于性的欲望，对于美好新鲜的事情的欲望，学习的欲望，各种欲望在我们身上都开始有一些扭曲，我们开始都会出一些问题。有的时候我们里面会闪现一点仍然有美好的样子，我们称它为良心发现的时候，那个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还蛮高尚蛮尊贵的，我们都有这种经验。曾几何时包括又落到那个私欲里面，在那里面我们知道自己是卑贱的。所以就像有人讲的，人类是最奇特的矛盾的生物，有的时候他尊贵像天使一样，有时候又像在泥堆里面滚的猪一样，在我们身上都同时有这些东西。那因为我们的身体已经堕落了，跟罪混合在一起，人类很早就认识这一件事。所以自古以来，凡是注重赎罪的宗教，宗教不都注重赎罪，可是凡是注重赎罪的宗教几乎都禁戒身体的一些欲望，通常会在食物上面有一些规矩，通常会在婚姻上面有一些规矩，多半的有赎罪的宗教都是这样。有赎罪的宗教里面可能最理想的其中一个宗教是佛教，它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宗教之一了，我是说单就宗教而言，它你看它很禁戒我们的身体的欲望。一个人想要更成圣，他最好不要结婚；一个人想要更成圣，他最好吃得简单，吃素，还有各种禁戒。那就是因为人发现，我如果今天吃的啊，脑满肠肥，是不是就吃的连嘴巴都还油腻腻的，不需要擦东西的哈？哎，很自然，我们的心也好像更分散一点。人类很早就发现，如果不要吃太饱，或者是吃清淡一点，很想吃但是约束自己的欲望，好像我们的心会显得更集中，好像我们会更渴望高尚美好的事物。所以人类就用这样的方法来禁戒身体的私欲。所以我说凡是有赎罪道理的宗教多半都对付我们的身体。其实这里面有的是克制身体的欲望，也有的刚好走完全相反的极端的另外一面，那就是放纵我们的身体。那个已经不太算宗教，那是一种哲学思想。在古希腊他们就有不同的这样哲学思想，比方圣经里面提过这两个派别，一个叫斯多亚学派， Stoic 我们平常怎么翻，斯多葛是吧？是不是你们这里没有人学哲学的、另外一派我们中文生意把它翻译作伊壁古罗派，那个叫伊壁鸠鲁派，这叫这个东西听过吧？伊壁鸠鲁派大概比较是享乐派的啊，是不是斯多葛是比较是这个这个禁欲的修道士的？他们为什么会纵欲呢？他们觉得说既然身体是堕落的，想办法把它快点毁坏，其中一个毁坏的方式就是放纵它吃啊，就尽情的吃，在性力方面也是放纵，各方面的放纵，快一点把它消磨净尽，让里面的灵魂可以跳脱出来。这个是人类又想要成圣，又不想放弃享乐，发明出来的哲学思想。就像小孩子听见海外的宣教士在蛮荒地带宣教很辛苦，几年又回来做见证，提到神做奇妙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很喜欢他的见证，称赞这样的宣教士。有一个小孩子听完见证回去的路上跟他妈妈说，妈妈我要做一个回国的宣教士。 他希望享有这个这样子的名声，可是最好不需要受这样的苦。所以我们又希望我们能够逃脱身体的这样的带来的堕落，可是又不想失去在地上的快乐，所以就有纵欲主义的出现。可是比较多的宗教也许是用禁欲的方式来表达这个身体的救赎。只有一个宗教，其实它不是宗教，它是活水，不这样做，就是基督教。耶稣基督的福音从来没有叫我们禁戒身体的东西，对吗？如果你里面还有这样的观念，那不是基督教给你的，绝对不是。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的时候，人家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你还记得吗？显然我们的主有的时候在饭桌上吃饭的时候吃得非常的愉快。如果在饭桌上吃得非常愉快，那个样子你可以想象一下。当然我知道他不会吃得满地都是饭粒，大概不会啦。我猜他也不会吃得过饱，可是我想他吃得很愉快。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并没有要我们禁戒身体的许多这样的欲望，他并没有。他也没有禁戒婚姻，对不对？他第一个神迹在一个婚宴，参加一个婚宴的时候行出来的。所以基督教是有赎罪的宗教，唯一不贬低身体不禁欲的一个宗教，你知道吗？为什么这样？因为神的救恩是这样做的，既然当初神造我们的人，这个身体是要承载神的丰盛，可是这个身体堕落了怎么办？为什么那些宗教要禁欲？因为他发现你没有办法分离它，只要身体还在，恶欲就在。如果哪一天你听见一个人说，我现在都已经成圣了，再也不会犯罪，我胜过一切的试探了，现在都没有问题了，你不要相信他。你可以问他说，你死了吗？因为你只要还在身体里面，就还有可能堕落，还有可能失败。为什么？我们的欲望，我们那个罪性存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对不对？那基督来的时候，这是为什么基督来到地上，他成全救恩是这样成全的。他不是伸在高天伸手说，身体败坏了，好，现在单单把你的灵魂哗提起来成为圣洁的，他不是这样，他不是，他来成为身体，进入我们的身体。这是罗马书第八章提到的。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说，律法基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定了罪案。他自己来成为肉身，走过这一条道路，然后他把这个身体钉在十字架上。你说是比拉多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其实不是，是主自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对不对？把身体钉在十字架上。当神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把我们众人都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很容易讲一个福音说，他把我们的罪都一起放在他身上，这是对的。可是其实不只是这样，你不要忽略了，基督是带着他的身体去钉十字架的，那个身体代表我们。所以到后来保罗能够说，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所以当我们接受基督的时候，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身体就因罪而死。我们接受基督的时候，神就把基督把身体定了罪案，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处死他的这件事成全在我们身上，叫我们分享这件事。所以我们得救的时候，包括一件事，我们身体就死了。这是很多宗教想要做的事，可是他们怎么能做呢？如果杀死这个身体，我们整个人就跟着完了，对不对？所以他们唯一想得到的办法，很诚实的努力的想到的办法，就是想办法减少肉体的活动，减少肉体的欲望。可是神不是这样做，神从最根源来做，他自己来成为 有身体的，他自己为我们死，然后叫我们可以跟他有份。这个有份他借着洗礼来表达，当我们洗礼的时候进到水里面再出来，用来表达我们与他同死，然后再与他一同复活。那基督他不是只有死了，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自古以来教会就非常注意一个真理，叫做肉身复活。他不是只强调我们的心灵活过来而已，而是我们的肉身复活，身体要活过来。基督是带着肉身复活的，所以路加福音记载了一个非常杰出的经文，主对门徒说，复活的主对门徒说，你们摸我，魂无骨无肉，我有。然后他说，你们这里有吃的没有？在他们面前吃下蜂房，吃下一块鱼，记得吗？表示他有实质的身体。他怎么样复活，我们也要怎么复活的。有一天我们是要身体复活的，而今天主做什么呢？他把圣灵赐给我们，要把洗礼所表达的那个含义很具体的成全在我们身上。当圣灵临到我们的时候，基督在我们的里面，身体就因罪而死。圣灵要叫我们明白，我们这个身体是应该死的，神就把我们的身体好像压伏在地上。这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有人圣灵临到他会扑倒在地上的原因。神要叫他明白，我们这个人是应该扑倒在那里的，可是心灵却因义而复活。我们发现当我们这样神的灵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里面有另外一个东西开始兴起来，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很多人传福音，他们会做见证，提到一个人怎么样得救，好像他觉得新了。就像以前林道亮牧师他在跟一个年轻人谈到，讲完福音带他祷告以后，还问他说，现在耶稣在哪里？这个是个人谈到的标准的问题。他说那个年轻人没有回答他的问题，那个年轻人睁开眼睛说，真奇妙，连灯光都改变了。他变成一个新的样式，是得救了。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好像里面升起一个新的生命来。可是我们不是要停在那里，事实上我们需要每一天继续这样生活。第一，继续的让我们的身体是死的；第二，让里面那个新的生命是活的。在我信主三十几年来，在这一方面给我最巨大的帮助，就是我被教导。其实开始的时候圣灵自己教导我，后来有别人，我看穆恩德利的书，后来有荣教士教导我们做一件事，就是等候主。当我们花时间安静等候主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是让我们的身体继续的维持在死的状况最好的一件事。而当我们等候主的时候，我们将要经验到里面的生命再活过来。以赛亚书说renew your strength， 我们就重新得力，可以如鹰展翅上腾，奔跑不困倦，行走也不疲乏。我们可以经验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发出来。有的人很快就经验这个，有的人他需要继续的辛苦的追求，花时间等候主，也许慢慢有一天他发现有不一样在他的身上，这是可能的，一定会发生这样的事的。穆安德烈说，每一分钟我们等候主，神都在做工。他加一句话说，只是有的时候我们不晓得他做了什么工作，可是你要相信神继续在做工，你要耐心的追求。今天那些曾经在圣灵的临到里面好像被击倒，以前的五旬节运动说被 slain 被杀了，倒在地上的人，但愿他们在站起来的时候，他们明白虽然他们需要再站起来过地上的生活，他们的里面一直有这一件事，他们的身体一直是复活的。你如果要继续这样，我建议你一定要学习等候主。你不要只是每一次再去参加一个聚会再倒在地上，到后来你拼命倒在地上，你并没有真正的里面是这样。 可是同时有另外一件事情在我们身上发生，就是里面的人开始兴旺起来。刚刚我们读罗马书第六章说，我们受洗归入他的死，与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界的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对不对？当我们从水里上来的时候，以后要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的身上，神把那个身体还给我们，我们现在在身体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在里面，而我们原来被致死的生命现在主还给我们，不是原来那个身体，而是一个复活的身体。如果你还在罗马书，罗马书第八章十一节就是这样讲，刚刚我们读的是第十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十一节说，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如果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所以现在主使我们一个身体又活过来，我很难讲那个该死的身体跟活过来的身体怎么样区分，可是都在我的里面，我知道。所以每一天当我在神的面前安静的时候，我知道那个旧的身体继续的在那里被致死，可是有一个新的身体继续在那里向着神活着，而那个新的身体成为神建造我们的干锅，我们里面有一个里面的人，我们那个新人成为一个里面的人。中文有两次提到这一件事，都不是把它翻译做里面的人。有一处在以弗所书第三章说，神借着照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原文是说叫你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另外一处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六节十七节那里，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那个内心原文是里面的人，外体身体毁坏，里面的人一天新是一天。我们可以这样，今天神在身体里面做这一件事，所以建造里面的人，我们每一天就让这个里面的人在里面彰显出来，这是很实际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常常花时间等候主，你会更多的经验着。我觉得我们应该揣摩这个，就像我们在我刚刚提到一个小婴孩或者一个中年才复明的一个才看得见的一个妇人，他怎么样练习他的视力看东西，我们也要练习我们灵里面这些东西，让我们更多的认识神。我们这整个身体是为了承载神的丰盛的，是多么真实的事。很可惜我们中文圣经当年宣教士翻译的时候，或许是因为他们不够认识这一件事，我觉得，因为他们常常把原文讲到说基督在我们里面，或者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他把它翻译成在我们心里，他不只在我们心里，是在我们的里面。这个里面也不是你想到里面，不要只想到像在心最中央，不是的啦，是我们这个身体。你知道我们这整个身体是要承载神的丰盛的。为什么保罗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当基督在肉身来的时候，那个神的丰盛是有形有体的，也就是他整个身体要彰显这一件事。有一天我们整个身体要彰显这一件事，今天神借着一个里面的人正在建造我们，好叫这个能够彰显神丰盛的身体一天一天被建造起来。有一天外面的要脱去，旧有的都要脱去，那个真正的里面的人要得着。保罗称那个日子叫做我们的身体得赎，赎买赎，是不是你付了代价买回来，那就是你的。所以身体得赎意思就是我们得回真正属于我们的身体，真正是我们的身体。神盼望有一天我们这个身体能够完全承载神的丰盛。今天你可以知道我们全人全身都属于神。我们有一些诗歌提到，我的手要献给主，我的脚要献给主，我的心要献给主，我的口要献给主。他们讲的常常只是一些外面的动作，我的口献给主，要赞美神，要传神的福音，手要做主的工，脚要行主的路，像这样。其实我们的手脚口不只是做这些事啊， 而且如果更正确一点，你还应该再加几节歌词，叫做"我的肝要献给主，我的肾脏要献给主，我的血液要献给主"。你应该这样。当然，如果你唱这样的诗歌，可能人家还没开始唱就噗嗤就笑出来了。可是真的，你应该觉得这样。你如果读诗篇，诗人是这样写诗的啊。我的心肠，我的肺腑，凡在我里面都要称颂他的圣名。凡在我里面的，包括肝脏吧，对不对？凡在我里面的都要称颂主。那意思就是我们整个人要归于主。我知道那是什么，我们还没有完全，可是我们开始有这样经验。有的时候坐在那边，站在那边，行路都可以。有时候你会觉得你身上有一个味道，有一个东西。我有时候坐在那里，我不知道这样讲会不会让你误会，可是我希望你误会也没关系，你能够深刻印象，希望你明白这个。有的时候你只是动一下手或者动一下手指头，你感觉到圣灵的膏抹，更多的膏抹，你可以这样的。我们不是只是闭着眼睛才会有更多圣灵的膏抹，不是只有赞美神才有更多圣灵的膏抹，不是只有去好好的去服侍主、跟随主、去传福音，才会有圣灵的膏抹。我们可以在我们身上感觉到圣灵的膏抹。主要我们身体得属，有一天要被他得着，我们的身体可以完全被他得着。到那一天，我们的身体完全承载神的丰盛，我们要进到永恒的荣耀里面去。保罗称这个叫做得着儿子的名分，罗马书八章二十三节。昨天下午我太太读过那段经文，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到那一天我们的灵魂身体都被神得着，这是神盼望做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我们不但我们的心灵要被神得着，我们的身体要被神得着。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想到神圣医治还有神圣健康，就会更好一点。那我来讲一点关于神圣健康。保罗曾经劝提摩太说，你胃口不清，可以稍微用点酒，这是神圣健康，你知道吗？这不是让喜欢喝酒的人得着一个圣经根据，称它为提摩太酒，不是的。这个是身体健康。今天的医生可能更同意，有的时候喝一点，不时的喝一点红酒，对于心脏血管的毛病可能会比较减少这一方面的毛病。当然在这里我们都要明白，这里有一些原则。如果你碰到一个人，他过去是酗酒的，后来主耶稣释放他，你千万不要跟他传讲我刚刚讲的话，说你喝一点红酒会对身体有帮助，宁可他死于心脏血管的毛病，也不要让他回到酗酒里面。因为对那样的人，只要再喝一点酒，很可能所有那些软弱就回来了，知道吗？所以我们应该要能够明白这个。同样在很多事情上我们要明白这个。我们在讲到神圣健康的时候，可能最重要的其中一件事就是关于我们的饮食，我们的食物。我们的食物跟健康有密切的关系。有的人认为，你看人类堕落是跟食物有关，他们吃的神不要他们吃的东西，那到底是那个果子对身体不好吗？有可能不是啦，我们都相信那是因为他不顺服神，那个果子一样是上帝造的，是吃的有益处的，可是也许时候不对，神不要他们那个时候吃。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食物都是好的，这是保罗说的，可是时候不一定都是对的，对吧？有一些食物或者是任何东西几乎都是这样，在合宜的时间做 在合宜的时间吃就是好的，否则可能对身体不好，是不是？对我们生命也不好。还有的人认为伊甸园人只吃蔬菜跟水果，所以人类所以会生病就是因为吃肉，这个说法当然不正确，因为人类堕落的时候是人类还在吃水果跟蔬菜的时代，而且当人类堕落以后罪进来，我相信病也跟着进来啊。那有可能那个时候的病比较没有那么严重，可是不要忘记了，肉也是神叫人吃的，并不是人自己堕落以后去吃的，不是的。人类堕落之后又过了差不多快要1500年，人类才开始吃肉，你知道吗？你如果去算亚当活多少岁，生赛特是这样算下去，一直到挪亚洪水的时候，挪亚600岁洪水的时候，洪水之后神告诉人可以吃肉，是神允许人吃的。不过我去算过这些年岁，从亚当一直到挪亚的时代，人类都活得蛮长的，都接近1000年。所以有的人是这样说的，这个有一点点灵异解经了，他们说神看千年如一日嘛，所以主对亚当说你吃的那日必死，意思就是你活不过1000年。亚当活930岁，后面的人都没有人活过1000年。圣经所记载活得最长的马土撒拉活多少？969岁，挪亚活到950岁，他的儿子就差一点了，闪活了600岁，那个时候开始吃肉。素食主义者一定很喜欢我这样讲，你看立刻降了300岁，一吃肉你就少活300岁，因为我们今天1000岁改成100岁来说的话，意思就是你可能少活30年，本来可以活到80岁50岁就拜拜了。因为吃肉，这是有人说的，我这不是我的结论了，你不要采取我这一段去跟人家讲啊。闪后来有亚法沙438岁，沙拉不是吃的沙拉，沙拉433岁，再来希伯464岁，法勒239岁，到了亚伯兰的父亲塔拉的时候205岁，亚伯兰自己175岁，他的儿子180岁，他的孙子雅各147岁。到了摩西的时代120岁，约书亚活到110岁，约瑟活到110岁。可是就是摩西他也说人70-80岁是正常的，对吧？到了大卫的时代，他们的年纪就跟我们都差不多了，会不会这是因为吃肉的关系？也有可能。可是当然这个不是绝对的，像可能每一个人基因不一样，有些人基因比较好，有些人比较不好。我有一个基因蛮好的家族，我父亲那边，我的祖母，她活到93岁，她一直到晚年吃卤肉，肥的瘦的都吃，从来没有心脏血管毛病，没听过她有高血压，活到93岁。我妈妈那边也是这样，我外婆他还不只是这样，他从他年轻的时候，他小时候是生长在一个有钱人家庭，嫁给我外公以后才变穷的。我外公是一个穷教书的。那可是我外婆她从小就只吃肉，她不吃青菜也不吃水果，她不是少吃，她是不吃。她晚年的时候，她的儿女逼她吃，其实大可不必，因为她就是这样，不会有心脏血管的毛病，活到93岁。我不是叫你学这个啦，就是我们的家族也不是只有这种血统，谁知道，也许不是每一个人是这样。可是我们今天都很注意基因，可是很多基督徒都相信一件事，就是基因是会改变的。我们不相信那种大幅的演化论，就是进化论，什么爬虫类会变成鸟类，鸟类会变成哺乳类，猴子会变成人，我们不相信这种物种的变化。可是我们相信 micro 的演化论。演化论英文怎么讲？演化论英文是什么？ evolution 是吧？是不是？是不是 evolution？ Micro evolution， 我们相信这个就是唯演化论，那个意思就是同一种物种是会进化的，我们自己也会进化，你知道吗？我有时候你可能听我讲过不止一次这个例子，我发现住在北美的华人第二代有不少人样子会更像外国人，他们这个会这样一点。有人说那因为那睡觉的时候不是这样仰着睡，而是俯着睡，不一定啦，你俯着睡，我们东方人还是一个圆脸孔。可是你有没有发现，西方人他们这个，脸好像窄一点，所以鼻子也尖一点，还有那个眼神那个样子，就是比较像西方人，不是每一个这样，还是有的，就是东方人的脸孔，可是比较多人会变得那样，我蛮相信这个的。事实上我相信在那边住久说明有的人会长出金头发来，我没有经过证实，可是我听过有这样的例子。你没看到我们珊珊姊妹常常讲英文，她教英文的，所以她看起来头发还是黄金的，人家都以为她是染发，她从来没有染发。我相信这个，我们的体质也是一样，所以你不要觉得说啊，我们家族有癌症的基因就一定会得癌症，不要这样想好不好？你有可能改变，我不是给你保证你会改变，可是有可能改变，有一些东西你应该去留意。我想饮食我们要留意，我很相信饮食最要紧的原则，我常常说有两种原则，一个原则叫做普遍一点吃，不要挑食。上帝造每一样东西就说这都是好的，所以想办法这样好不好？我没有经过医学的证实，可是我们中间有癌症的医生，我没有去问他们，可是我自己因为我们接触过很多的病人，我们牧师跟医生也要接触很多病人，我自己经过不完全精确的归纳，我发现多半得癌症的人都会挑食，都偏食。我没有说偏食一定会得癌症，我没有咒诅你。我讲的偏食不是有几样东西不吃，而是很明确的有不少东西不吃的那种偏食。我很相信神要我们广泛的吃，我自己常常留意，我有一些东西比较喜欢吃，有些东西比较不喜欢吃，可是我常常留意，最近我不要都一直吃有一些东西，我总是要换一下别的东西吃，尽量什么都吃好不好？我觉得那个不但会造就身体，还会造就灵性，父母应该尽量想办法训练孩子这样。我知道有的孩子不是因为你的错，可是我们尽量想办法训练他们这样。有的人建议父母不要问孩子说你要不要吃，而是说吃。当然父母自己挑食，你怎么可能叫孩子不要挑食？第二，饮食我觉得第二个规矩是这样，就是节制。节制，节制的意思就是不要过量，不要什么时候想吃就吃，有规律也是节制的一部分，是不是？整天不时的吃零食的人多半身体都不好。我认识有人常常吃零食身体还是一等好的，我知道了，可是就平均数来讲，我想常常在吃零食的人身体比较容易不好，因为你常常吃零食的人不会定时嘛，任何时候都可以吃嘛。无论怎么样试试看，要节制一点。现在社会努力的帮助你不节制，我们台湾已经有很多年有很多餐厅叫 All You Can Eat， 就是吃到饱。我已经有许多年我跟自己立约去到那种，因为我们不时的有机会去到那种餐厅，我总是不要吃得过饱，吃得愉快就好了。你说 不趁这个机会好好吃多可惜，花了那些钱想办法把它吃回来，吃回老本，因此不舒服，那有什么吃回老本，对不对？我们的身体就是能够放那么多食物嘛，吃得愉快就好了，那不是更好吗？我尽量这样。所以我不太注意人家在提到啊，某某食物现在不好，不最好不要吃，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我一向不太注意这些的，因为我任何食物我都不会吃太多，也不会一直吃，换来换去的每一种都吃，不要吃太多，我发现那样都好。你知道吗？我常常提到那些告诉我们现在不可以吃牛肉，过一阵子不可以吃鸡肉那些报道，你什么时候看过他们解禁说现在可以吃了？你从来没有看过这种新闻，对不对？如果你累积过去十年来的那些新闻全部都照着做的话，现在我想你多半的东西都不能吃，对吧？有人说青菜也不可以吃，哎，最近不是就有青菜不能吃的例子吗？我通常不太注意这些的，我不是要你完全跟我一样，可是我从来不花心思在这些方面，什么有机不有机我都不管这个的。以我们台湾人我对人性的认识，有机流行以后那些有机哈，我觉得很难信任，除非你自己家里做的。那我问你，有机又怎么样？谁知道过几年会不会科学家说嘿，那个不好，那个有什么缺陷，有什么不好的东西？我还是觉得自然一点就好。凡事都可行，这是保罗说的。我们把焦点放在更要紧的事上，比方常常留意你充满了喜乐，哦，这个比你吃什么食物重要多了。你相信我，喜乐的心还是良药。一个人心开广快乐，我想他什么都会更好一点。我猜想你，对不起，我讲比较粗俗的话，你排便会排得更好一点，比较不会便秘。你不要轻看这个你排便变得更好一点，身体一定会更健康一点，对不对？常常留意我们有一个安息，学习安静。学习等候主的人不一定会学习安息。别吵我，我现在要等候主。问他说为什么吃饭吃那么快，赶快吃完要去等候主，那个不叫真的等候主。你说哦，那我们就变成很 easy， 好像那种慢条斯理的人。哦，有时候那种人实在像我们这种性情的人，看我们实在是就很受不了。所罗门也同意，所罗门我想他是性情的人，他说懒惰人叫猜他的人如触倒牙，如烟熏目。难道一个慢条斯理的人就比较 easy 比较安息吗？才不嘞！他急在里面，你懂不懂？他虽然急，外面还是不动的。慢性子的人并不是心里慢啊，是动作慢，你知道吧？那个心里的安息是属灵的操练，那个跟个性毫无关系，你相信我。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这个，那个对我们身体有很大的影响。有一些弟兄没听我讲过一个例子，许多年前我在参加公馆喜安堂的聚会，荣教子还在的时候，晚上七点半聚会，我总是七点以前没有到，我就定规自己是迟到。我通常都早一点去，因为会塞车，所以我就早一点去把车停好，我就去附近有书房去走一走，然后吃个饭，然后一定要在七点以前去聚会。有一天我在书房走一走，那一天可能拖了一点时间，等我到餐厅的时候，我发现只剩下差不多15分钟我可以吃饭。偏偏我没有留意，我叫了一个类似烩饭的东西，一来很烫，你知道吗？如果我叫的是比较烧辣，那就以我的速度很快就可以吃完了。可是那天我想快也没有用，那我就有一点急，因为我不喜欢迟到。别人看当然不会迟到了，我是给自己定规，没有半个小时以前到就要迟到嘛。我不要迟到，所以我有一点急。其实我还是吃得很慢，因为没办法快，就这么一急，很快我就觉得身体很不舒服，整个身体都不太舒服。就是那一天，忽然 主让我有一个意念，使我充满了感恩，就是我已经很多年没有经验过这个，我已经很多年没有这样。主帮助我常常有安息，所以我很敏感。弟兄姊妹，有的人可能没有这种经验，他无论怎么挤都不会觉得身体不舒服，因为他已经习惯了。可是其实那个伤害你的身体，一定伤害你的身体。如果我有那种感觉，一定你也是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所以让我们学习进入安息，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这是神圣健康很重要的秘诀。你一定要学习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自己告诉我们该怎么样。我知道我不能过度的讲这个，因为有的人使自己的生命没有那么安稳在神的手中，他可能他的身体不太会告诉他这些事。就像我刚刚讲的，我开始觉得不对，因为我平常留意在他里面有安息。如果你很多年都没有这样，你就是不对，你也不太敏感，不太觉得。可是如果我们常常留意走在神的道路里面，我觉得我们的身体常常会告诉我们该怎么样。我有时候身体有一点不舒服，我很自然觉得去睡一下，我就去睡一下，有时候睡起来就好一点。你有的时候身体有些不舒服，我会觉得说不要理他。我通常不告诉人家我身体的疾病，我太太也常常不知道，除非已经外显在外面。然后我会觉得我要继续做该做的事。有的时候也许别人会认为这个时候最好要休息，可是我觉得主要我继续做该做的事，然后就越来越好。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我不要吃一种东西，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应该去吃什么东西，不是每一次这样啦。我能够这样，也许跟一件事，我想也许有关系，我应该要提，免得如果你不是这样，让你太沮丧。我生长在一个家庭里面，我的父亲是半个中医师，他没有执照的，可是他会开药的，所以他蛮注意身体的健康。有一些后来人开始注意的一些饮食的问题，30年前我们就听他讲过了。因为他懂日文，他喜欢读日文的书，日本人在这一方面，在医学啊，注意健康这方面比很多国家都先进许多年。所以我从他有时候听一些东西， 我其实不太像他一样，我不太管他讲这些，可是常常听我有一点这种概念。我妈妈也蛮有医学上的知识的，他的弟弟是医生，他有一个非常敬爱的表哥是医生，那个表哥对他特别好，所以他们常常在一起，他比他大好多岁，他常常去看他。有的时候那个他的表哥会给他讲一些医疗的 case 给他听，他知道他也有兴趣。因为这样，有可能我弟弟曾经因为这样，我妈妈救了他一命。我弟弟6个月大的时候，肠套结，一直哭一直哭，没有人知道他怎么回事，送到医院，医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妈妈忽然想到她表哥曾经给她讲过这个，所以她就问医生是不是这样。医生不太相信，可是既然她坚持，医生就去留意，后来发现果然是，赶快给她开刀就好了。所以我弟弟一直身体比较体质比较弱一点，不像我，因为他6个月大就开过刀，连医生都没有诊断出来。可是我妈妈想到，一方面他有这个尝试，我想一方面主启示他，虽然那个时候他还没有信主。我有这样的背景也许也有关系，所以有的时候我自己会觉得该吃什么或者不该吃什么。我很记得有一次，很明显的有一个下午，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完全想不出来我有什么原因会身体很就是很不舒服，而且不知道怎么不舒服。我有很多经验，包括我那种背景，包括我常常探访病人，所以什么病会有什么感觉，我蛮敏感的。可是那一天我实在不知道我发生什么事，就是很不舒服。我安静下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想要吃一个东西。那个东西我出门走2分钟就可以买到的东西，大概 只十五块钱的东西，我就去买了，吃下去就好了。我通常不告诉人家我吃什么，免得你以为那有什么特效药。不过有一次我告诉人家我吃什么，我喝一个饮料，会后有一个医生来告诉我说，有可能你发生的问题是电解质不平衡。那个给我增加一个新的常识。可是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这个，可是我就是觉得要去喝一个东西，我喝了就好了。也许你有时候应该期待我们的身体会给我们这个警讯。你有没有发现，上帝造的万物很多都懂得这种东西，只有人失去这个。很多动物都知道生病的时候要去吃什么草啊，吃什么叶子啊。地震来了，他们会知道。人类到现在还无法预测地震，很多动物都会预测地震，我们都知道这一件事。那我想那是人类失去的东西。也许逐渐的，你的救恩会更多的回来。最后我讲一个关于神圣医治很要紧的事。我为什么每一堂都讲这么长？就是你不要累积东西，不要累积东西。以前我在别的课程里面提过这个例子，我从我妈妈学习这个功课。虽然这是我很多年我自己经验的事情，可是借着我妈妈的一个例子，我更明确的认识这一件事。你知道我们很多东西都是累积的，如果你爬一个100阶的楼梯，一口气爬上去到上面，你看两腿发软，在健壮的人都是这样。如果你每爬10阶，你就停下来5秒钟，你有没有发现5秒钟那个紧绷的肌肉就松弛一下，对不对？你再爬10阶，再休息5秒钟，你上到上面只多花了50秒而已，应该说45秒，休息9次，5秒钟，不到1分钟，可是感觉完全不一样，你懂那意思吗？如果一条橡皮筋，你给它这样拉放拉放拉放拉放1亿次好了，它还是一条很好的橡皮筋。你如果把这个橡皮筋就拉着不放，7天以后你再放的时候，它可能就怎么样，就可能有一点弹性疲乏，变大了，对不对？我们的身体有这种东西，特别眼睛，年轻人都一定要留意这一件事。你一直盯着一个东西瞧，瞧它3个小时，跟你盯着它瞧2个小时50分钟，另外10分钟是每一段时间20分钟或怎么样休息个1分钟或者什么，结果完全不一样，你相信我，懂不懂我在讲的意思？那眼睛休息一下，看一看别的地方，或者闭上眼睛看一看远处，如果没有远处可以看，有的人整天在电脑房里面没有远处可以看，闭上眼睛假想你在看远处，那个很像等候组，30秒也好，再继续看荧幕看书，你的眼睛比较不容易近视，也比较不容易损坏。我们整个生命都是这样。我妈妈差不多80岁的时候，她昨天刚过84岁生日，她差不多80岁的时候开始有一点失忆，她不是阿兹海默症，不是老年痴呆症，她开始有点失忆，短期的记忆常常有时候一出门同样的话会给我讲很多遍，门有没有锁好，其实门不归他留意，他常常回到他年轻的时代，所以他有时候说，哎，那个晴晴你应该送个礼，我就跟他开玩笑，妈要送多少，他说200块吧，去吃喜宴送人家200块。因为他回到20年前30年前。那今天我妈妈不在，所以我讲他坏话，可是我觉得那是主给他很大的恩典，也是给我们很大的恩典。我从他学习许多宝贵的事，我觉得他好像让我学习什么是活在永恒，因为他只有现在。他因为这些不记得，所以他也没什么烦恼。有的老人这样就会变得脾气很坏，他不会，刚好相反，现在什么都好，儿孙都很好，感谢主，什么都好，就是这样。有一次我带他去高雄服侍，礼拜天一大早就带他去，因为他没有办法一个人留在家里面，我要带他去。那么很早8点多 就到了教堂，然后参加聚会。下午我有查经，从下午1点到6点，他都乖乖坐在那里。到6点，第二天我有事，我那天当天要赶回去，我就开车回来，他坐在我旁边。礼拜天晚上回来塞车，等到到他家门口已经刚好12点，从早上8点到12点，一共有16个小时。哎，我想他不知道他坐了16个小时，因为他忘记了。所以快到台北，我就问他妈妈累不累，他说还好啦。80几岁的人，其实有时候他还是会累的，他没有完全像我讲的那样哈。第二天我留意他也没有太累，他现在有时候出去回来还是会累。可是我发现我从他学习一个功课，就是因为他不记得他坐那么久了，那也不只是心理作用而已，我相信对我们身体是有帮助的。所以试试看，不要累积压力，不要累积这些东西。主告诉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主告诉我们这个时候好好的活在神的面前，住在主里面，这些都帮助我们生命变得安息，真的在他手中。我们没有办法像我妈妈一样很自然的就忘记那些事，可是我们可能需要刻意的操练，把这些东西放下来，每一天活在主的面前，说赞美主，无论遇见什么很好，这很好的生活不是吗？试试看这样生活，我想我们身体会更健壮，我们整个心灵也会更整齐，我们会更多的经历神圣健康。我们来唱一首诗歌，这个诗歌可能有的人不太熟，诗歌副篇如果你